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收听喜乐林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约书亚记的第13章。我们要来思考，到底什么是产业？神以我们为他的产业，而我们是否也以神为我们的产业呢？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的拣选，感谢你丰富的赐予我们，使我们无处可容。求主你帮助我们放弃这世上一切的短暂的东西，而是单单选择那永恒不变你的恩典，以你自己的爱来作为我们一生的追求。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我们自己的产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吕小宝呢，从来不愿意相信人，因为他小时候啊，就是被人贩卖到现今的主人家的，导致他再也没有见到妈妈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小小的就开始要每天蒙着眼睛拉磨，日子苦哈哈的，心情自然也就好不到哪里去。村那头的小猪兄弟们却很不一样，虽然不得进村，因为人们觉得他们是不洁净的，但他们却每天还好吃好喝，吃饱了就在泥潭里打滚，完全不知道生活的疾苦。所以吕小宝心中非常羡慕那几个猪兄弟们，偶尔呢也会向天发问说，上帝呀，为什么不把我造成一只猪呢？我也想过他们那样的生活，无忧无虑，或是吃喝玩乐，长得胖胖的就行了。主人对吕小宝其实照顾得不错，吃喝的供应也是丰富的，不过每一天的拉磨工作却非常的无聊。吕小宝也非常羡慕圈里的其他的几匹高头大马，他们都不需要拉磨，每天还被主人出租给人作为座驾，看起来高大帅气威猛，这让吕小宝在他们面前很抬不起头来。直到有一天早上，他看到小猪兄弟们的主人在门口找自己的主人询问一些事儿，听到他们的对话让吕小宝惊愕不已。哎呦，对不起啊，我不想和你们撒玛利亚人做生意，你们养猪的都是不洁净的。哦，那几头猪早就已经被我们处理给屠夫宰了卖了，我们现在改做驴子生意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卖这头驴驹，你们回吧啊，这头驴驹要等着别的用。主人打发了猪兄弟的主人们之后呢，就走回到驴小宝身边，怜爱地拍拍他说，放心啊，我不会卖你的啊，安心在我这里待着吧。吕小宝对刚刚两个人的对话还惊魂未定，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他羡慕的猪兄弟一生已经结束了，他也无法相信现在的主人会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待遇， 因为自己从小就是被贩卖到这个犹太人村子里的。一天下来，他心情都沉重无比，打不起精神来拉磨。主人呢，就把他拴在一旁，让他休息。到了将近中午的时候，村子外面走进了两个陌生人，他们好像早已经知道吕小宝在这里一样，直接就过来解开拴着吕小宝的套绳。主人赶忙过来制止他们说，哎，对不起对不起，这驴不卖啊，不卖不卖，你们解开它做什么呀？这是做什么呀？这两个人平静地说，主要用它。这一句话仿佛带着巨大的权柄和能力，主人二话不说，完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居然就让他们解开了驴小宝。而最奇妙的是，此刻的驴小宝有一种一生也从来没有过的荣耀和喜乐，他仿佛一生都在等候着这个时刻。故事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呢？没错，珍儿今天跟你讲的故事啊，就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骑的这头驴驹。好多时候，我们可能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看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属于谁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失去了盼望和方向，就好像驴小宝一样，他根本抬不起头来，羡慕其他的驴甚至是猪的人生，他也羡慕，可是没有想到他的生命是为了主耶稣去存留的。他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成为主骑着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荣耀的小驴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可能不理解神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或造成那样，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贫困的，我是贫乏的，我是没有恩赐的，没有才干的。但是没有想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特殊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被主使用，就好像主的门徒宣告说主要用他。当有一天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驴驹的主人还有小驴驹一样二话不说被主使用呢？因为我们是他的产业，而他也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份，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您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么荣耀的计划。求主你赦免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在我们最微小的日常生活当中学会体贴您的心意，等候您的时刻。当你要用我们的时候，帮助我们完全的顺服，因为你是我们的产业，你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分地业对以色列各支派如此重要呢？第二，为什么利未支派没有分到产业呢？谁才是他们的产业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您愿意做一个利未人吗？但愿我们今天透过驴小宝的故事，还有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神对利未人的安排，更深的体会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存留我们的意义在哪里，使我们从小就不以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而是单单的追求要被他使用，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而我们也能够因为爱主把他奉为我们生命的产业。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珍儿等着您哦。
冬天雪花飘，春天把雨下，日升日落分秒也不差，天地和万物都是他所创造啊，
他是我在天上的阿爸，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加，他带领我们走出旷野那。他怜悯又慈爱，赐下新鲜的玛纳，敬畏他的人就有福了。苦难不害怕，成功不自夸，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趁年有日子，当纪念服侍他，一生一世敬拜赞美他。无论是高山，无论平地上，当要感恩称谢耶和华。世界那么大，他却在乎我啊，他是我在天上的阿爸。走出旷野那，他怜悯又慈爱，赐下新鲜的玛纳，敬畏他的人就有福了。苦难不害怕，成功不自夸，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趁年有日子，当纪念服侍他，一生一世敬拜赞美他。无论是高山，无论平地上，当要感恩称谢耶和华。世界那么大，他却在乎我啊，他是我在天上的阿爸。的话，趁年有日子，当纪念服侍他，一生一世敬拜赞美他。无论是高山，无论平地上，当要感恩称谢耶和华。世界那么大，他却在乎我啊，是我在天上的阿爸。世界那么大，他却在乎我啊，他是我在天上的阿爸。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全天下的父亲们先道一声父亲节快乐，父亲节蒙恩，父亲节平安。因为真的你们辛苦了， 在每一个家庭生活当中，每一个对待自己的人生规划以及全家人的带领的过程当中，你们真的辛苦了，因为不单单是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还要为整个家庭的福祉在神面前负责，所以你们值得我们尊敬，也值得我们鼓励和支持。那今天呢，珍儿会继续的透过节目呢，发送我们妈妈们、孩子的母亲们、妻子们对自己的丈夫、对孩子的父亲的表达的感恩、期望以及祝福。所以在节目的后面呢，就会听到大家惊喜的留言，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守候我们的今天的珍爱主我家。好，在昨天呢，珍儿跟您分享了妈妈眼中的好爸爸的特质，首当其冲的就是有责任感。今天呢，珍儿要针对第二个方面，就是做了很多的调研，也是珍儿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哈，让我们看到了从一个好父亲的角色里面呢，母亲们通常觉得什么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昨天我们讲了责任感，今天呢，我们就要讲第二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榜样的力量。很多的妈妈都说啊，其实孩子们特别的渴望能够从父亲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英雄梦的一个彰显。每一个父亲都是孩子们心目当中的英雄，所以千万不要破坏了孩子们心目当中父亲的这个形象。那到底怎么表达我们榜样的力量和榜样的作用呢？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品格，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父亲表现出来的诚实正直的这个品格，跟孩子们没有虚谎，对自己的妻子忠诚，对自己的孩子呢是一个 promise keeper， 我们上一次的节目也分享了，就是言出必行，对社会、对他的工作总是做正确的决定和正确的事。那这样的一种诚信的态度是最容易影响孩子，也是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留下最深远影响的一个品格。所以如果我们说父亲是儿女的榜样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诚实和正直的品格，英文这个词呢叫做 integrity。 那当然了，我们也知道，从认识天父上帝的角度来思考，神的信实最美善的、最对我们具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那就是他守约施慈爱的这个信实。不管我们怎么对他，他丝毫不改变，他屹立在那里永不动摇。当然我们知道，肉身的父亲都是罪人，都是软弱的，都会有在他们生命当中变成一个懦夫的那一种时刻。珍儿可能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自己的我心目当中伟大的父亲，其实他真的是一个身材又矮小又瘦弱的男人，一辈子也没有什么身材伟岸啊、八块腹肌啊这些代表着男性力量感的这些形象。但是我的父亲呢，却因为他一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忠实的为神的国、为上帝交托给他的教会和家庭摆上一生，以至于他成为我们儿女心目当中真正的神的仆人，那个形象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既或如此，我的父亲也在他生命当中极其软弱的时候退缩过，而我的母亲呢，就成为陪伴他、支持他的那一个帮助者。就在他极度软弱，无论是在信心上，还是在他的家庭生活退缩的过程里面，珍儿小的时候呢，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的反感自己的父亲对我的任何的教导，因为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那个伟岸的英雄的形象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为什么要听从你呢？而当父亲回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他的身体一天天的衰残，但是他在儿女心目当中的形象却一天天的伟岸起来，因为神应许说，那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 每一位丈夫，每一位父亲都拥有一个天职，那就是受托付。上帝把家庭，把婚姻托付给一个男人，要让他能够把全家人带领完完全全的归向耶稣。如果我们没有活在神的这个使命里面，没有活在神的呼召里面，我们很有可能活在自己肉体的软弱当中的时候，就不仅没办法能够承载这一份使命，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让我们的妻子和儿女敬重我们。所以我们听到很多的例子，就是父亲在家里面得不到当有的尊重，妻子呢藐视自己的丈夫，而儿女呢也不尊重自己的父亲。所以今天想要成为儿女的榜样，首当其冲的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反映出神的那一个信实的、正直的、一个诚实可靠的性情来。而如果我们做得不够好的话呢，那我们的榜样就是一个悔改的榜样。好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人，但是正因为他们的信仰之路是如此的赤露敞开和坦诚，让我们儿女可以看到那无伪的信心，所以我们也会效法他们，好像他们效法基督一样。因此今天呢，正儿要鼓励所有的爸爸们，真的要回到神面前，以我们悔改的榜样来衷心的祝福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诚实正直、辛劳的工作、我们对神对人的爱、我们积极的生活态度，来成为我们儿女的极美好的一个榜样。好，下面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听听看真爱住我家的义工同工们对他们孩子的父亲所表达的爱意和谢意，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州达拉斯的草莓姐妹。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和馒头的对话的听写与校对的工作，去年也与我的先生一同完成了中文老师的婚姻家庭事工的培训。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在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有一样的上下班的时间。我非常珍惜这段时间，你不仅替我分担了很多家务活，而且在子女教养上也缓解了很多我的焦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天晚餐之后，我还在厨房里忙碌着，你就陪着儿子去看书，而你自己陪在他旁边，不是像往常一样刷手机玩游戏，而是打开圣经学习当天馒头的对话的内容。当我看到这样子场景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幸福感不是任何金钱和外在的物质可以带给我的。而当我们全家睡前聚集在餐桌上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感恩与满足。虽然很快你又要回到原来的工作的时间了，但当我看到你在基督里越来越刚强站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你最帅的样子。
大家好，我是杨希，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我爱你。亲爱的丈夫，我要为你献上感恩。身为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你致力于效法我们耶稣基督的榜样，在生活中不断自我更新，在家中担任领导和管家的责任，从来不轻易放弃。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压力，你总是坚守初心，努力前行。这种坚定不移的信靠神，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安心，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依靠神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亲爱的丈夫，借着父亲节，我祷告主，求他赐你刚强忍耐谨守的心，使你在各样的事上刚强壮胆，使你领我们的家庭进入全新敬畏神。
大家好，我是米诺， 我是真爱住我家喜乐凌晨的文字义工。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的爸爸，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们。自从和你结婚，谢谢你对我的疼爱与包容。自从孩子出生，谢谢你对他的照顾与宠爱。虽然有时你看起来像是严父，但其实有着豆腐心脑。感谢你忠心尽责地服侍我们的家庭，你是我们家的大肩膀，每天辛苦地上班，让我和孩子可以在家无忧无虑地学习和玩耍。你下班后更是努力地陪孩子讲故事和聊天，我们睡觉时你默默地当小精灵把家里整理干净。最重要的是，你是我们的避风港，因为你会聆听我们的需要，并会用祷告托住我们家。更是谢谢你当我们的领头羊，带领我们家学习服侍神。你是愿意付出的好榜样，让我知道一个父亲的角色可以这么多变化，使我感受到天父爸爸的爱是何等超酷高深。父亲节快乐，祝福你喜乐健康，愿我们的生命继续跟随神，一起敬爱天上的父。
大家好，我是达拉斯的 Carol， 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两个孩子的爸爸，谢谢你为这个家庭的付出，特别欣赏你对这个家的爱，特别是两个儿子小的时候都会买各种各样的球给孩子们玩，希望在当中呢可以找到他们的喜好，同时呢又可以成为你们共同的爱好，跟孩子有沟通有交流的优质时间。虽然最后呢没有一个孩子是投入到运动当中，但是伴随着孩子对音乐的喜好呢，你又转向另外一方面去研究乐器，把乐器呢成为你们共同的语言。在这里要说一声你太棒了，谢谢。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一点，可能他现在